主后2006年8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长荣中学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悔改 VS 圣灵。
歌词中说，圣灵来浇灌我的心，给我能力来顺服你，挪去我软弱我的小性，不靠自己，但只单单依靠你。是啊，唯有与上主紧密的连结，才能走出正确的方向，唯有全心相信，才能每分每秒与上主如影随形。
希望你都在我的身旁，希望你看着我的眼光，就算偶尔沮丧，偶尔迷路彷徨，你不厌其烦引导我方向，你就像是温暖的太阳，请要给我勇气和力量，就这么简单，我软弱我的着急，不靠自己，只单单依靠你，我要承认我需要你，深深渴慕与你同行，我决心相信生命属于你，每分每秒与你
早晨，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在每一个文化里面的风俗都不一样。在台湾过去的社会，如果你结完女生结完婚，你就要冠上夫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在美国， 现在的台湾人，应该说现在台湾人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冠上夫姓，因为现在已经不强制。在美国，女生如果你结了婚，你就要改姓，改姓你先生的姓。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好，我们要来看，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一个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好，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经文这么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第九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雪坊天天辩论，将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圣经到这里。每个文化有不同的，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我刚说在台湾，早期的台湾，如果你结了婚，你要冠上夫姓，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台湾，你可以结，女生结完婚以后，你可以选择，可以不需要。在美国，它是需要改变你的姓氏，女生需要改变姓氏，成为这个先生的姓氏。所以有一个女士，她非常不明白救恩的道理，到底救恩是什么？他信了很久，相信基督，相信了很久，他不知道这个救恩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他有一天就到这个教会来找牧师，他问，请教牧师说：牧师啊，这个救恩的道理是什么？我实在信那么久，没有办法明白。牧师就问他说：你信父信多久了？你信父，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变成他先生的信。他说：你信父信多久了？这个太太就回答他说：大概在三十几年前，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就改变我的姓氏了。那牧师又问他说：那请问你如何来取得这个富太太的身份？你如何来取得这个富太太的身份？婚礼中，牧师问我愿不愿意接纳这个人成为我的丈夫，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愿意。从那时候起，我就做了富太太，他的姓就成为我的姓。那牧师就问他说：你再想想看，当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这个证婚的牧师要问你，你愿不愿意接纳这个人成为你的先生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回答？有没有考虑？有没有迟疑？有没有说让我想想看？这个太太说：没有啊，我就说我愿意啊。是的，救恩就像这样。牧师跟他解释道：救恩就像这样，当你说愿意的时候，那个救恩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是因为你相信神为你所做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所留下宝血洗净你的罪，这就是救恩的本质。这个太太终于了解，原来救恩就这么简单。当保罗传福音到这一个以弗所的时候，保罗问他们：你们受了洗没有？ 他们说我们受洗了。他们受什么洗？他们说我们是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保罗对他们说，还要再相信的是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他说他们没有听过，以弗所人说他们没有听过这个救恩的这个洗礼，他们只知道悔改的洗礼。我们如果从经文里面第五节到第六节可以看到说，当约翰施行的悔改的洗，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的时候，他们听见这话，他们心里就渴慕，就相信耶稣基督救恩。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就说起了方言，说起了别国的话来，或会讲道。这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一个新的生命的更新，是他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救恩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亲自的与他同在。悔改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如何来行？很多人说我相信我悔改，但是悔改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在这一个英文里面在讲悔改，有悔悟，有忏悔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常常翻成中文叫做转或回转，这个回转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如同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他说上帝转向什么，上帝转向他的百姓，就是一个接纳。当上帝转离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像这样的动作，这个转离就有点代表放弃的意思。所以他在这里说悔改是有回转的意思，来面对这个上帝，或者面对面来看自己的罪恶，跟看见自己内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悔改更重要的是离弃罪恶归向善。如果在神学的观念里面，就是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来。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离开上帝就是背离上帝，当他转向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就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所以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当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面，他们悔改只是一个外在的悔改，是一个用这个祭物，或者他们悔改的时候在神面前表示他们离开罪恶来到回到神面前。但是到新约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悔改是一个更深入的悔改，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去看见自己内在生命跟外在生命的问题跟神的关系。外在是指我们的行为，内在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常想起，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回转。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大概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很好的物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但是我们也常常在掉进这种环境当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脱逃，去脱离这个外在环境的诱惑，而无形中掉进这样的陷阱里面。有一天我在这个读 mail 的时候，读到这一篇文章，他说有一天撒旦跟恶魔在开会，他说啊，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徒不去教会，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徒不去教会。他们大家讨论一下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不读经，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不明白真理，我们甚至不能让他们远离上帝。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是那么的坚贞。他说啊，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连结的太好了，他们当他们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连结的时候，我们的权势就落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赢过他们的信心， 我们就没有办法趁机让他们破坏他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可以离开上帝，不去教会？这个撒旦就这么想，我们要让他们去教会，我们要让他们去教会，我们要从他们去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当中窃取他们的时间，让他们跟神的关系分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让他们去，可是我们要在这其中窃取他们的时间，甚至在这当中让他们跟神分离。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很小心的。他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叫这些基督徒们跟救主分离，因为他们每天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啊，二点就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撒旦说，不要太紧张，让这些基督徒们更忙碌，让他们为生活上的小事来烦恼，制造更多的时间来制作更多的虚华来占满他们的头脑。然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引诱他们去花钱，让他们花钱，然后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赚钱，让他们用很多时间去借钱，还有要破坏他们家庭的关系，就是让他们妻子去外面工作，让丈夫工作的比他们更久，一个礼拜七天，甚至一天超过十小时，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的虚荣，让父母亲没有时间可以陪伴孩子，让他们去教会忙碌，让他们去外在的公司忙碌，使他们的家人跟孩子渐渐的远离，叫他们的工作没有办法疏解压力，他们就在家里面造成分裂，让他们的头脑里面装满世界的事情，叫他们听不见上帝那微小的声音，让他们随时家里面都开着电视，开着 VCD， 让他们电脑随时开着，让他们很忙碌，没有时间可以跟基督连结。撒旦又说，让他们桌上摆满了各样的杂志报纸，用24小时来占满他们的意念，当开车的时候让他们看见外在的看板来吸引他们，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在这一点，在下面那一点也是我常常困扰的，让他们的信箱爆满，没有时间可以处理，用更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信箱里面的信件，让这个百货公司打折，让他们有时间，让他们用时间去逛街，让他们占满他们的时间，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跟神有好的关系，让这些杂志跟报纸刊板用更美丽、身材更好、年轻貌美的女人不停的在这些地方出现，让他们引诱人的私欲，叫丈夫相信外在美是最重要的，这样他们跟妻子的关系就不会很好，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互相相爱，让他们的婚姻头痛，最后他们的家庭会破裂。还有节期也是很重要，当圣诞节的时候叫圣诞老人迷惑他们大送礼物，还有在复活节的时候送礼物给这些小孩们，让他们忙碌再忙碌去送这些礼物，让他们忘记真正复活节跟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让他们不懂得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复活到底为的是什么。最后还要开更多的这一些游乐场所，让孩子们可以去玩，尽量的去玩，回来的时候精疲力尽，也让电影更 鲜艳，让这些音乐会更多一点，戏剧更多一点，让他们可以去参与，最后没有时间去欣赏上帝的大自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定要做的，让学生的成绩，一定要让这些学生的成绩怎么样被注重，然后啊他们就会梳理这些灵修祷告，然后他们可以振振有词说，我要去读书，因为将来呢我可以服侍人，可以荣耀上帝。让他们忙碌再忙碌，撒旦用这样的计策来告诉所有的恶魔，这些都可以在生活上迷惑这些人，让他们跟神的关系来区离。还有啊，让他们去教会，在他们聚会的时候让这些人搞小圈圈，讲闲话，对别人有批判，自以为是正义公理，然后口不择言，永远批判别人，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来，他们这个聚会里面就有更多更多的冲突，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理由去批评别人。这样我们就让他们与基督分离了。这些下面的人听了，哇，真的是很好的办法，太可行了。的确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事物来迷惑，或者是我们会踏进这种陷阱里面跳不出来，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悔改，没有去思考在信仰当中我们应该所做的，我们是不是被生活所赢过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时常掉在这种陷阱里面无法自拔。如果我们不在生活当中来悔改，不断的生活当中来警醒，我们就会掉进这种魔鬼的陷阱里面。忙有时候似乎在说我们伏在撒旦的脚下，似乎掉进这种陷阱里面，但是我们要想想看，重新来思考，撒旦的计划成功了吗？撒旦的计划成功了吗？我相信没有别人可以来说是或不是，但是答案就看我们自己在决定，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悔改，来在信仰里面来思考这些外在的物质是不是赢过了我们的信仰。保罗当他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些人心里就相信，他们就愿意再次委身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当他们相信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改变他们，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我们都很期待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也常常被生活的许许多多的诱惑所控制，在提醒我们不断的要去悔改，要去更新我们自己。上个礼拜有一个青年问我，什么是改革中？什么是改革中？我说我们长老教会就是改革中，要不断的在生活当中提醒我们自己跟外在处境的关系，用我们的信仰跟外在处境的关系做一个反省。现在我做的，我的跟我的信仰是不是有一个连结？我做的是不是从我信仰里面去反省，我是不是让这个世界赢过了我的信仰？这就是改革中不断的更新我的信仰，跟我们今天提的悔改是相同的。改革中就是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更新你自己，我是不是被这个世界赢过了我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仰的悔改或改革是不断的更新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更不是我自己的成就，而是我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结。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当保罗告诉这些以弗所的人，你们听过了这个救恩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只听过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一个只是一个 知道悔改却不知道救恩，他每天在生活当中反省，但是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是生命的救恩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听见保罗对他们说这个救恩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决然的相信，愿意委身，愿意再一次委身在神的里面。信仰的改革也是不断的要提醒我们，就像我们的宗教改革的一个加尔文赶快一样，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他在写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四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人之最上之事就是认识上帝。他说这个自然界不能领我们认识上帝，只有借着圣经的启示才能够认识神。他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圣灵按着自己的心意在人的心中造成我们悔改的状况，他说各样的善不能够使人得救，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就悔改转念我们的意念。第三个，他说一切的善都来自上帝，但是人不能靠自己开始悔改，开始后又不能拒绝，有人得救有人沉沦，是因为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是上帝的选择。第四个，是上帝设立三个机构来维持基督徒的灵命，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在这里来更新我们自己。第一个是教会，第二个圣灵，第三个是政府。他说教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职，在提醒我们信仰的问题，不断的在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更新我们的信仰。他说第二个圣礼，我们通过跟神一起同桌的时候，通过我们每一次洗礼跟守圣餐的时候，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洗礼是代表我归入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圣餐是当我们与神同桌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他说由这个来更新我们自己。他说第三个是政府，一个基督徒不能忽视政治的责任，政府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我在教会里面就好，这个社会跟我没有关系，一个基督徒要有政治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要去关怀社会的现况，我们要去关怀这个社会的变化，一个基督徒要关心社会所呈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去面对它，有责任去关心它。这就是那加尔文在写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提到的这四个要点，要让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面，在信仰里面来更新。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不论活在什么地方，你有可能很多的角色，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角色，在社会里面有一个角色，在学校有一个角色，在你工作场所有一个角色。他说不论你活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没有更新你自己，跟神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跟神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如果你的信仰你的生命没有更新，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希望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所以当保罗下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个救恩，这些人就相信。一个基督徒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每一个人代表都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进到每一个场合的时候，你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向世人来诉说这样的福音的工作。马太福音里面他提到，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施洗约翰 而且是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所说的话。当他们要来受洗的时候，当他们要来受这个约翰的洗的时候，约翰告诉他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必须要不断去面对我们的环境，来想想我们的信仰如何与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的这一些周围的人，让他们听见福音。一方面，你如何来代表耶稣基督，将福音来分享给他们，也在你的工作场合、你的职场上、你的身份上，不断的更新你自己，因为这样的信仰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需要不断从处境当中来看见我的信仰是什么。就像我上以前在提来讲到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敢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启齿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启齿用一般的生活的情境说，我很难跟一个人说啊，对不起，我得罪了你，很难跟人家说道歉。当你得罪这个人的时候，或许你觉得我也不需要跟他多说道歉。在信仰里面，这样的信心是不够的，这样的信仰是一个错误，我们要悔改，要有忏悔的心。信仰里面所代表的是回归，不断的检视自己的生命，在信仰里面不断用信仰检视我的行为，来面对我的处境。这就是信仰里面基督教要义所提到的，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所以他说 reborn 是不断的检视自己，不断的在处境每一个时刻想一想，我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是不是成为神喜悦的。我们叫做改革中，在美国叫做 reborn， 他说叫归正，归到神的这一边来，在错误当中归正，回到正的路上来。所以悔改代表的是，当我从这个错误当中重新悔改的时候，转向上帝的时候，那个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当你背离神的时候，当你转向神的时候，就是与神的关系来分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在生命里面改革，也就是检视我们的生命。长老教会也是改革中，长老教会记得，长老教会不是又长又老、哦、有人说长老教会是什么又长又老、哦、不是、哦、长老教会另外一个名称是 Reform Church， 改革中长老教会是不断的，我们是不断的在检视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处境的关系。悔改跟圣灵，是因为你的悔改，圣灵就降下来。当你背离转向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就分离。所以信仰是不断的提醒跟警醒，信仰不是一个循环式的信仰。许多人的信仰会变成一种循环式的信仰，我的意思说变成一种单一化、哦、礼拜一礼拜二工作，礼拜三工作，礼拜四读书，礼拜五去工作，然后礼拜六教会时间到了，礼拜天教会时间到了，周一到周五呢，你的生命是不是重新检视我跟神的关系，还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看不到、哦、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我小时候的信仰是走进教会绝对不敢做坏事，因为上帝住在那个礼拜堂的上面，这一块天空是属于上帝的。走出教会呢，那是我的天空。有些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也会是这样的模式，我们也会成为一种很循环式的信仰，一二三四五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跟神好像关系没有关系也没关系，但是那个关系就惨了。看到礼拜六啊、哦，今天是礼拜六要去教会了，礼拜天要来教会了，我们是不是成为一种这样的信徒？ 警醒的领事，我们不断的在每一个时刻当中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代表耶稣基督进到人群当中来见证他的名。悔改就是不断的更新跟检视，悔改就是不断的去看见自己跟神的关系，悔改是不断的支取神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所说的，让我们活在处境当中，检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保罗他进到推拉努的时候，跟这些人天天辩论圣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天天灵修祷告。警醒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跟神的关系。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说如果你不会祷告没关系，至起码你有一天五次祷告。我不要求你多，但是你可以一天学习五次的祷告。什么时候祷告？你要上学的时候感谢上帝，因为你起床的时候你要去上学，你还知道活着。三餐的时候可以祷告上帝，感谢上帝赐给你饭吃。最后一个是你要睡觉的时候的一天的行程，感谢上帝。这是我对学生团契里面非基督徒的同学所说的。他说你可以不用让人家知道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跟人家启齿，但是你可以自己五次跟上帝祷告，感谢上帝跟感谢他赐给你一切可以吃的。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分离了，我们与他的关系就要分裂，我们的关系就要更远，甚至到最后是我走我的路，你过你的桥。我们只不过是活在教会里面而已，我们是用自我为中心，而不是让神为中心。当保罗到推努亚跟这些人辩论圣经的时候，最后他们说这些人就听了主的道。我们活在这个处境当中，活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更不能放弃，我们更不能离开这个道，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救恩之道。保罗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警醒自己的信仰。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保罗天天跟这些人辩论圣经有两年之久，不简单哈，两年之久。这个两年当中一定是有警醒跟他的坚持。保罗若不是很坚持，保罗若不是在这里他能够警醒自己，很快的保罗可能也面临了很多人的攻击，甚至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坚持当中有圣灵与他同工，与圣灵的保守，不然他早就放弃了。两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保罗的精神，警醒自己。他天天辩论，也就是说他不断的在他生命当中做见证，不断的来诉说神的恩典，告诉这一些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理。最后这些人乐于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些人也因为警醒天天辩论，最后他们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都已经听见了，我们也都已经得到了，不是因为这样而满足，要学习保罗的样式，学习耶稣的脚踪，随时在处境当中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问题，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仰问题，甚至从更内心当中来思想看看我跟神的关系，我真的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是只是活在教会的形态当中而已。悔改不只是一个外在，更是内在的悔改，是相信神的恩典。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约书亚对百姓说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跟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把耶和华在降福以后要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是不是会被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诱惑、世界的诱惑迷惑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是悔改，真正的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时时提醒、警醒自己，我所做的是代表神的国？愿神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大家。愿神的灵就像在以弗所当中，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每个人心中，被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赢过这些外在的诱惑，也让我们信心真的把神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赐下各样丰富的这个物质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这样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主，也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不让我们落入世界的诱惑，因为这些成功名利常常诱惑我们离开你。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跟信靠你的心，时时提醒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不能使我们与你隔离，因为我们信靠你。万事都不能叫我们与你分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救恩的源头，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只单单相信你。在我们遇见失难的时候，遇见苦难的时候，遇见诱惑的时候，在各样的丰富以后，我们的心里面依然说，主，你是我们救恩之道的神。主，让我们随时提醒我们自己，就如同这一些以弗所的人，当他们听见这样主的道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再一次说，主，你成我们的救主，让圣灵就常住在我们心中，不叫这个恩典跟这个救恩离开我们，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让我们赢过这个世界的挑战跟世界的诱惑，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羞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叫我们能够时时警醒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好叫我们从内在的生命当中就信靠主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在310首。310首 B， 他说人生风波交然无停，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遇到诱惑，其实我们也遇到这个功成名利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骄傲我们自己，但是让我们不是活在那样世界里面，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他说人生风波交然无停，耶稣吊咱到进前，日日献出人来的声，信徒对我免惊吓。他第三代讲，耶稣叫咱放下世间荣华富贵是空空，除去一切偶像虚华，叫信徒就听我。因为这是上帝说爱咱行一条道路。或许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信靠神，你将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人生风波交乱无停，耶稣叫咱着进前，日日献出人来的声，心无害怕免惊吓，甲伊伫海主啊出声，叫安定来做伊行，甲平亲情一起干掉。
全能的主，我们在这里来仰望你，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带领我们远离罪恶，使我们随时警醒自己的生命在你面前，好使我们所行所做所说成为主你的祝福。愿上帝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